他自己可以的。
今天我们谢谢我们的弟兄姐妹，快到尾声了。今天我们在一起，在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是我们在今天的主题是服事的突破，是吧？真的在一系列的突破的里头，是吧？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今天，特别是在我们服事的时候，已经是开始要对外的时候，是吧？求你真的再一次，你的圣灵来与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在，让我们在彼此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成长，是吧？真是让我们在一起的服事是有果效，也让我们的服事真是找到自己的定位。让我们今天的分享在每个人的心里头，在他们现在服事的岗位上都能够带来突破。我们将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Amen。好，对不起，今天没办法像以前那么 energetic， 因为我这个有点点不知道是 allergy 还是这个，应该不是感冒，可是应该前几天他们说我是 allergy， 可是我就是咳得蛮厉害的啊。不过每次在上课以前都跟神祷告的时候，今天在上课的时候，那个把咳嗽降到最低啊。今天的话，我们从一系列开始，因为有人今天是第一次进来，所以我们这一堂课的话，我就很快的跟 go over 一下。我们的话是课程的话是叫做不再一样的生命，自我成长与突破。所以我们是重视在是我们每个人，从我知道大家来这边从头到第一堂每堂都在的，我们这里是不是要求我们配偶的改变，也不是要求我们周围弟兄姐妹，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针对我们自己，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要求我们自己能够成长，能够自己能够突破。所以这是我们这堂课的重点，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不是因为人家改变我们才活出来，而是不管人家怎么样，我们自己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课程从一开始的时候，从自我形象的突破，一直到思想观念的突破，到话语的突破，到信心的突破，然后是我们说态度的突破、习惯的突破、家庭的突破、职场的突破，这是我们到，然后上礼拜是讲灵命的突破，一系列讲了已经快十堂课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服事的突破。所以这里讲服事的时候呢，我就先问这里说什么是服事。我们弟兄姐妹举个手，你有在服事的举个手，不管服事的大小，有在服事的举个手。三位是什么样的服事，可不可以问一下？在关怀需要的人，是在确实以内还是以外？哦，在确实以外。因为
是那个偶然认识，一个偶然认识，
哦，是哪一个狗？矫正 ，OK。那我们这边呢？OK， 好，是在小组的服事那边呢？
私情
是在小组？
不是，是在另外一个教会。
哦，在另外一个教会还在那边私情是吧？那其他人呢？其他人都还没服事。其他人都还是
这叫 short term， 就是 MR follow up， 然后还有在中国大陆这个孤儿院。
好， Daniel 是在现在是做了刚上完 MER， 所以现在是 MER 的完了以后，他们有一年的这个每一个月一次，所以你现在是 MER 的 coordinate 的夫妇，感谢主。每次你在服事在做这些的时候，是你自己成长收获学习最多的地方。就跟我在这边上课教书，我为了准备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是我自己的成长突破，可能是要能够跟你们分享，以前我自己的收获可能是最大的。所以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包括服事在内，常常我们自己是首先是最大的收获的对象。那还有一些人都还没有服事过，是有没有参加小组？有参加小组，那都还是，但还没有做任何的服事，是不是？是什么？服事什么？
带小组学习。
带小组就是查经啊什么的，是吧？所以不要不举手，在这里的话，那也是服事。那每个人服事就是说都没有说服事的多少。可是服事就是需要一件，等一下我会讲一些服事的一些观念和一些原则。那服事的时候，当然就是服事是要花什么？ 花时间，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时间够不够？好像都不太够，对不对？可是服事是很，服事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服事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服事，你看有的人服事那么多，可是他好像，哎，怎么好像他还有很多时间？难道他不要上班吗？难道他不要这个工作吗？那就是说，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向神求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最重要是给我们，让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是清醒的啊。所以这个像服事来讲的话，我在确实里头我也做服事。那服事的话，就是说服事的话，很多人都会找你，对不对？你看你的服事，很多人就会说，哎，邀你，对不对？你也被邀过很多次。那就是说，什么样的服事你该做，什么样的服事你也许不应该引爆。这个就是说，今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这个。那我在确实的服事的话，有人知道我在确实做什么服事吗？啊？全福会不是确实的，全福会是我们在确实，事实上应该算，虽然我们确实弟兄比较多，全福会是确实以外的一个弟兄会。对，我在里头是里头一个 one of 的同工。还有呢？我在确实，你们知道的。
小组长。
我是小组长，对，我当了几年小组长，我2004年开始当小组长，一晃也是几年了，八年了，进入第八年了，小组长。然后呢？还有什么？啊？
特会，
特会主席那是一年一次，那个早就过去了，现在那个不算了。我说现在有的服事，
传家宝
啊，你知道的，传家宝那个是对外在传福音的，那个我服事是里头的同工，但是比较少，因为我只是特有点像，就是说他们有特需要讲员的时候，我会去帮他们在社区里头去做一些讲座这样子。那
还有一个 career group 是什么？
Career Network 那个是我在主要的服事之一，就是 Career Network 帮一些弟兄姐妹，不管是失业的或是说在想转业的，我专门在里头，我特别有 passion 的是教这个 How to Start Small Business， 那是我的系列，我教人家 How to Start Small Business， 那是我比较喜欢 involve， 所以那是一个我现在在 one of 我 major 在服事的。那另外一个服事就是跟现在这个有关的，这个是 Family Ministry， 我是里头主要的同工，我负责的部分就是个人的成长，所以就是说个人成长这个开的这个课就是在属于 Family Ministry 里头。那马上就要来的有这个亲子的这个什么亲密的这个亲子的 Quality Time， 对不对？再过来五月份的家庭日，这都是我们 Family 系列。然后我们会请很多讲员，像上一次来的时候王琦师母来，有没有？他讲的那个优质的下一代，今年哦，那实在太棒了，
没有办法听。
今年
没有上网，
现在定的时间好像是11月份，11月份再请他来。对，
讲一样的东西
啊，新的，他每年都是新的，他太多东西了，所以都是他新的书，新的那个新的课题，所以就是随便听听就看，就有很多服事。那这些服事会不会把你说压得没有时间做其他事？好像也不会。但是这边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服事我们勾出一下。我说什么是服事？我这里讲说是用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来服事谁呢？是首先是服事神，然后是另外是有别人的需要。那这个别人就很广了，对不对？我们周遭所有一切的人，基本上除了神以外，周围的每个人都有需要的。有说哪一个人没有需要？有的人也许是百万富翁，他也许是在坐在上头顶头发号司令的，可是他们有没有需要？他们可能很多在上头职场上越成功的人，常常他们的 family 越是需要啊。所以很多人在外头是，也许是女强人或是男的都发号司令的，可是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人，他不见得，有的人他说不定是极度的自卑，在他 private life 里头，或者他的 family 根本是破碎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就是说不要看到那些人觉得很光彩，其实每个人的背后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 story。 所以这里呢，服事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服事神。这里说是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啊，圣经上怎么讲？圣经用的说，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这里是说服事神，然后他接着也说你就要爱人如己。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这里服事的一个经文的出处的来源。 那服侍的话当然有很多很多都可以算是服侍，所以我说服侍的对象包括什么呢？服侍的对象可以从我从小到大开始，可以我们服侍人开始，服侍什么样的人，你在家庭也是你的服侍对象，个人的话是包括你周围弟兄姐妹每个人，如果你在教会里头可以有教会服侍的对象，如果你参与社区，社区有很多可以服侍的，当然更不要讲大到国家，有的人专门做国度的服侍，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都是服侍，这些都是服侍神，所以这是一个服侍的范围包很广，那每个人就在里头说，那我到底在服侍的对象是谁，那并没有因为你服侍的对象的大，或者说服侍国度的人，或者说服侍整个国家的人，他就比我们只服侍一个人，服侍一个家庭的人有 difference， 没有这个 difference。 如果你服侍了一个人，就算是你自己的孩子，可是你的孩子有一天变成了美国总统，然后有非常好的品格，那你服侍一个人也就够了，这一个人就可以造福更多的人，所以从来神看绝对不会是看你服侍的大跟小，所以当然回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在church里头就要留意了。我们常常会讲说，哦，大家一问是从哪个church来的，下一句话就问什么？我们常常习惯性的问说弟兄姐妹说，哎，你从哪个church来的？那下面会接着会问什么？哎，你们church多大呀？对不对？接着就问多少人？如果人家说，哦，我们这很，我们就五六十个人，哦，那小church，你会？那人家问你说你多少人？哦，我们讲三千人，啊，无形中间你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就是很留意，不自觉的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讲到我们大确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不是你有意的，可是有时候会让人家听起来觉得哦，你好像有一种优越感啊，所以这种话就是说，我就说我们会常常习惯性的会这种问，其实要很留意，那甚至说我们在全部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根本。我们新人介绍的时候，我们甚至叫他们介绍都不用说从哪来的，你更不要讲说你是哪里确实来的，既然来这里大家是一体的，你连讲说你从哪里来你都不需要。好，那服侍的榜样呢，我们服侍是看谁呢？那这里我写的是当然是看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经文呢就是这样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们今天容不容易做到这一点？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可能可以舍命做我的儿子女儿的赎价，对不对？为了儿女，我们可能愿意牺牲这一切，或者说我们舍命，也许为我们父母亲，对不对？跟我们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我们可能容易做到一点。今天你说你要为我舍命，我要为你舍命，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做到，除非我们有很好的关系，对不对？可是耶稣他要做的榜样是，他当他要舍命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他舍命只是为了一个人两个人，他是为我们人类舍命，所以他这里就是设立一个，我讲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标杆在那里，那可不可以做得到？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有没有人做到 ？Definitely 有人做得到。譬如说，在以国内来讲，如果是从国内来的，你知道很多在文化革命那整个期间，有很多牧者、牧师们被关到监牢里头。那他们在监牢里头，给他们讲的就是说，你们只要放弃你们的信仰，就放你们出去。可是他们是坚持啊，可以在坚持在监狱里头坐了二十几年的牢，所以当他们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等到又开始有家庭教会，这些老的牧者他真的是站出来，他一句话都不要讲，人家只要看到他的生命，人家就会心里清楚，更不要讲说在曾经在那些曾经在监狱里头他影响过的人，包括那些关他的人旁边在看到他的人，就说那种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也给大家一个，就是说一个服侍的榜样，有的时候甚至于好像不一定你要做什么事情，不是一定要把你自己变得非常忙碌，做了非常多的事情，这个才叫服侍， 我想服事有很多个层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 limitation， 并不是说一个人当他不能走路了，他只能躺在床上，他就不能服事人了，或者一个人如果生来四肢就不全，他就不能服事了。因为我这样讲这些，你们都可以想得出例子，有没有人躺在床上服事人的？是谁？你知道的。
对，蔡
淑坚。好，就这样。蔡淑坚，没听过这个人的举手。有几位没听过？你听过没有？他写的书名叫什么？上过课的人一定知道。他写过的书叫做《暗示之后》，到图书馆去借得到。啊，小小的这么一薄本，可是他躺在床上多少年了？好像有60年。40年还是60年不能见光，因为他得了，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得了很严重的疟疾，那时候是到了他的骨髓里头，所以他就是会痛的他全身都不能动。后来来美国以后，就是说在他的书里头写，他不知道吃了多少种药，他最后是以毒攻毒让他开始恢复，可是他不能见光，他怕光，所以他的整个以前是跟着，在国内的时候是跟着这些大布道家做翻译啊，做这些，可是等到他来美国，他就躺在床上不移动，他说还可以被使神啊，你还可以使用我吗？没想到他自从他写完那本书以后，带了几千个所有从世界各地的人到他的床旁边，所以每个人一去的，不管是什么，大家有时候留学生就会结伴的去，台湾有很多出来的这些军官，各种那些在附近的团体，大家都会结伴去，只要到了他那个房间里头的，几乎没有人为他感动，所以他带领了几千个人信主，在他一个黑暗的，所以他叫暗室之后，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他可以躺着不动，可以带人信主。那我讲说四肢都没有的，你们也知道谁，对不对？
Nick
最近有什么好消息？
结婚了。
Nick 最近结婚了，你们知道 Nick 有一本书叫做什么？人生不设限，对不对？他没有四肢，只有一个左脚，一个很不一个小的小脚，很不健全的一个小脚。可是他带领了很多人信主，然后最近他结婚了。所以就是说，这跟我们的人的身体的残缺，跟我们能不能环境怎么样都毫无关系。这个服侍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像我刚才以后讲了很多服侍，一定要做很多事情。所以神看的是一个服侍的一个心态，当你心里有这个渴慕要服侍的时候，你向神求，神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你可以服侍。就算你不能动，你只要有心要服侍的时候，神会让你可以服侍。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说自己，也许我今天在的光景我自己都还没照顾好，我哪有时间去服侍人，或者说哎，我人生都过一大半了，现在是该被人服侍的时候了，我还哪有机会去服侍人。真的不要这样想，神会使用我们每个人，他看的是我们的心智。我们每个人，当然我讲到后面的时候都有过去，神也不会看你的过去，而且这每一个人的过去都要变成你服侍最大的祝福。好，在我讲继续讲以前，这个你们做服侍的人有碰到什么样服侍的困难？有没有？有在做过服侍的人，不管是小组或者是外头机构，你们看到有看到过服侍，你们觉得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包括在小组里头，有时候觉得无能为力。能不能在为什么无能为力？
就是因为有时候人家的光景没有经历过的，或者有时候他需要的帮忙未必能够提供。
他需要的帮忙我们未必能够提供。还有没有？你的服侍有碰到什么困难？
有时候遇到就是可能弟兄姐妹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意见。在同一件事情上或者是 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又是 就是 organize 的人，或者你就会觉得啊，那到底就好像感觉不是那么的合意吧。所以常常有时候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小组长就会跟我们一起，我们就会一起祷告，然后看看。对，
因为服侍是服侍对象，服侍事情很简单，可是服侍的对象常常是人，对不对？不要讲说被服侍的人有意见，就是我们 organize 一起要去服侍一件事情也会有意见，那这个服侍的意见并不是一个对或错，这跟公司里头任何做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团队，对不对？那一个团队里头就一定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就一定有不同的 voice， 那公司还好办，对不对？公司毕竟是一个老板讲的话，到最后你就是听老板的，对不对？你真的不同意，那你就走路嘛，或者你辞职，因为公司有一套一个 hierarchy 这样下去的。那在服侍的过程里头，好像就不太容易，对不对？我们大家服侍，我们都是嘿，我也是 volunteer， 你也是 volunteer， 对不对？所以那服侍的时候真的不合，那我就不做了嘛，对不对？那我可以退出吧，对不对？那我当然也要想到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那边事情的话，有没有碰到过不治的？
当然一定有，因为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事情。OK， 那我觉得很神奇的，大部分就突然间 calling 我做事情。那因为我已经有三十年没弹钢琴了，那我突然间就是神很奇妙的带领我到一个雅马哈钢琴店门口就走开。OK， 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有感受，后来我就开始弹琴。那开始弹琴的时候，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以前是念 classical 的，现在之前对我来说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还在摸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啊，神啊，好了，我会弹，那我可能会一年以后再开始帮你弹。就没想到，就我这样子说了，没想到，Saint Stephen 就在两个礼拜后，居然呢，因为我晚上有时候会去帮忙一个小教会，然后那个小教会呢，就是说，哎，刚好事情空缺。哇，所以那时候我就临时上场了。可是我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很多神，真的是圣灵带领哦。我在前面几次的时候呢，就是好多次我说神啊，我真的是不行，我真的不行。后来我就完全交给神。可是我们每次在 practice 的过程当中哦，怎么配都配不起来。后来甚至领唱的人都讲说，没关系，你不要有压力，要不然等会我们就清唱好了。对，可是你知道真正在唱的时候，一次就 OK。我觉得很感谢圣灵，可是呢，我现在也觉得，后来我就因为几次这样子，我就开始有点，啊，反正圣灵会带，所以我发觉我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用心 ，OK， 因为自己有时候工作很忙，所以说我本来以前会花好多时间来谈，后来现在呢，就花的时间没有那么多，那结果我发觉这次好像像上个礼拜，我觉得圣灵就好像有点在 punish 我 ，OK， 然后刚刚好呢又碰到，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说，因为我们经验不足，所以呢。领唱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有感动的时候，会忽然间停下来讲话，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哇，我忽然间就会哇错，就措手不及了。还有呢，还有就是说负责那个，就是要配合他的音调，因为领唱有时候他的调
会变，
会变，对，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唱那么高，他可能外边七度八度，哇，我这时候就要赶快去找。所以这一个经验不足的事情，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可是呢，我就是学到 OK， 只要有机会，我就不说 no。
不说 no， 好，好，我们都会讲到下面。好，这是一些现在正在服侍人提出来的一些看法。那你们被服侍，虽然还没有服侍，可是你们在旁边参与的话，也看过小组很多服侍。光是在如果你们参加小组，你们就会让在小组里头。常常在服侍方面会不会有一些问题产生？有没有？你们是有没有参加小组？有啊，也有。OK， 所以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里头，只要有服侍，只要有事，只要有人，就有问题。这是，所以这不是一个什么很特殊的情况。耶稣在服侍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啊？他的十二个门徒听不听话？记不记得耶稣在路上走的时候，然后他的十二个门徒里头是不是就有人开始争谁要做大的，谁要做小的，有没有？那耶稣他的门徒不争，门徒有没有父母亲来帮他争的？有没有一个？也有啊，对不对？我的两个儿子要比人家做得大，有没有一个？所以就是说，这只要有人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发生。 那我在这边就是给大家做服侍的，我写了一些提醒啊。我第一个写的是说，我们服侍呢，如果有果效和成就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不要骄傲，不要取代神，我说窃夺了他的荣耀。因为这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常常很容易发生的，当一件事情一发生成就了，你突然办一件活动办得非常好，那完了以后大家都来称赞你，说啊你办得真好，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头也很高兴，我终于把这件事情办得很妥当，心里也飘飘然的，这个时候要小心，要归荣耀给神。因为很容易就说啊，这是我办的，这是我办，因为有我在，所以才办得好。那等到换下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有些事情发生，你就会觉得说，哎，他的能力不够，你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一件事情有果效和成就的时候，没有果效和成就，我们会去依靠神。我特别提醒大家，是有果效和成就的时候，对于我们在服事的同工，特别是有些在负责人，要特别小心，不要骄傲，因为这个时候最容易在这里就是窃夺了神的荣耀。记好，一定要说将荣耀归给神啊。另外呢，我写说神呼召我们去服事，并不是要我们忧虑受苦或流泪。我说神呼召我们呢，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是要靠神的恩典中心去完成他所托付的每一件事。如果神交给我们一项事工，我们进去了，你在这个事工里头，你为了这个事工的做的不够理想，或者说达不到，或者说旁边人看你觉得你没能力，你天天为这个事情忧虑受苦或流泪，有没有发生过？应该有吧。那你想，我做了这么多事工，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过？我就跟你讲，每一个 level 都有，从做小组长一直做到确体的，做在确体做理事，要当灵粮特会的主席，带领三十几个团队，这些事情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忧虑，可以要流泪，要受苦，要被，就是都可能发生的。可这里我们要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因为唯有这样你感恩的时候，你才能够不被这些事情夺去了，后面我下面会讲到，不会夺去你的喜乐。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这些话对我们每个人，不是只有受挫折困难的人听了才得力，这对我们每个服侍的人也是一样。当你服侍加在你的服侍的重担，你觉得是重担，担子越负的责任越多的时候，耶稣这个同样的话是对我们讲的，在你劳苦有负重担的时候，他到他那里来，他可以使我们得安息。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我这边写，我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可以凭着我们的能力自以为要建立做很多事情，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这些事情都会是枉然的。圣经也说，我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啊。这些都是在服侍的时候我的做的一些提醒。所以再下来呢，我就讲到说，在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些观念。这里的话，我写的一些我叫迷思，就是说，我想说服侍的话，很多人会说服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恩赐。这个是对什么人讲呢？特别是对我们在职场这些很有能力的姐妹或者弟兄，在你本身的专业上你已经有所成就，你在你的 career 上，你在你的职场上，你特别是已经 proof 了你是某一个 level 的主管，你或者是某一方面你是 CPA， 你或是你都是某一方面已经被 proven 有成就的人，那一起来到确己的时候呢，你不管你是大老板，不管是他是你底下最小的一个员工，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分有阶级高低？都没有。一来到确切里头，大家都是 brother and sister。 那可是职位曾经做过这些 position 越高的人呢，常常容易把他自己的能力跟神的恩赐会搞混，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来到确切的时候 by nature 他会很多时候就会很说， 哦，我这方面有这样子的专长，我要把我的这些专长带到church里头来，就是来服侍，这个好不好？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摇头是什么意思？把你的专长带到church来服侍不好吗？啊，有的人脸色变了，你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我说带过来服侍，你觉得？
我觉得因为你讲到恩赐嘛，因为我觉得之前有听过就分享，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工作上的能力是没办法在那样子的环境，你必须要去 build up 不要先，但也许不见得是真的是很适合你的回答，可是没办法，因为我们要生存的。可是当你真的就是找到神给你那个，就是代表你自己的那个恩赐而所做出来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太一样。因为我听过一个姐妹老师，她真的就是很，她觉得也没有压力，然后就很自然，她也没有说很强求自己说我一定就是要做的了，可是就是很自然的，好像就跟她的可能她的个性啊，或者是说各方面都配合的非常好，她就非常 enjoy。
好，还有呢？那我们这边其实在座有很多很有能力的人，我知道。Daniel， 你会把你的服侍会带到church来吗？
其实，我过去觉得我个人是在 operation 方面蛮不错，以前做机场方面，也是做那一方面啊，大 project。
Operation， OK。
但是我觉得神给我新的 challenge， 就是说他让我多一点参与带领兄我们最近有一个这个读书会，他让我带读书会要敬拜啊那方面，我是最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所以我还是在学习了。所以你刚才讲到说恩赐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的话，就要开这个新的
好
不一样的方面。
我提醒到，我并没有讲说对与错。我们本身有能力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可以驾轻就熟，对不对？你会看到来到缺席，你会发现说你本来的那个专长 definitely 可以 apply 做服侍给缺席。我只是提醒你说你要小心，你有那个专长有那服侍的时候 definitely 会有很好的果效。可是因为在这过程里头，就是以过来人就是说一些经验的分享，我们常常因为在职场上我们都非常 efficient， 你一来到church这些同工异工的时候，常常第一个没办法就是 happy 的，就是觉得怎么这么不 efficient， 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在公司做这些事情都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按规矩办，就是分工合作，为什么到church里头同样一件事情，我把我同样的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 的这个把这个 coordination 一摊开出来，你的小组一摊开出来一做，哎，怎么做事情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你能力差了，或者说这些人都不对，确实整个服事如果是一个义工的情况，这本来就是一个很 tricky 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越是有能力的人，你越是要小心。我只提醒你，你要小心，不是说你不要用同样的恩赐，你要更有 patience，然后你 definitely 不能把以前曾经有过的经验知道像说一定程，这是最 efficient 的方法，然后希望在确实能够在服侍的过程里头就照这样子推动。常常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头会是一个不是很 efficient 的方法，可是会达到一样的果效。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大家的合一，我们会这么做，那这个时候你做一个很有能力知道该怎么是最正确的方法，你有时候要让人家，你要有 patience， 你要让人家 take the second the third different option， 最后同样达到最后的路，也许多走一点路，可是为的是大家的合一。这种时候你就说，我是对这些有弟兄姐妹你有能力的人要提醒你，并不是说有能力就不可以。可是在另一方面呢，神要我们做一件服事的时候，其实最美好最 surprise 的事情就是你本来就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如果你有这个心，你想要做某一件服事，或是人家想要交给你一件事，可是完全不是在你的 category 里头，你知道你没有，可是因为你有这个心， 神会把这个恩赐给你，让你可以做。所以像 Daniel， 如果你说你从来没带过敬拜，这根本不是你的这个 category。可是如果你可以顺服，你有这个心，你花 enough 的功夫去准备，神一定会把这个恩赐给你。我可以跟你这么讲，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是过来了。对，我很喜欢敬拜，可我从来没带过敬拜，我也从来没这样真的在人家面前这样唱歌。可是我就是非常喜欢敬拜，你就跟神求啊，求了以后神自然就把这个恩赐给你。那我现在我知道我的这个唱歌的这个洪亮度啊什么跟以前都不一样，我也没去学过。可是就是因为你常常想敬拜，常常想的，然后你，我待会会讲到，有的恩赐神给你，可是我们这个不断的成长学习是要一直要进行的。所以不是你的东西，你因为你想服侍的时候，神给你这个恩赐，那是最美好的。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可是如果你不求，是绝对不会给你。或者人家要想交代你一件事情，把这个 response 给你的时候，你拒绝了，那恩赐也就没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整个服侍的过程里头，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很有能力，什么事情来到我们交代我们身上，我们都觉得很快可以做好，就一下答应了，就服侍这个服侍那，一下就很多服侍，所以这要很留心。另一方面，如果你都不服侍的，人家邀请你做一个服侍，你每个都要考虑非常非常久都拒绝，你也要小心。有的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个，一来了你没有抓住就走了，服侍的机会恩赐就没了。所以神是很奇妙的。可是如果你常常求，你常常敏锐神给你的带领，你知道自己的感动，那机会来的时候你就还没有，你都可以先答应，然后再向求神求恩赐，这才是真正的恩赐。如果说你都已经有了你才可以去做，很多我们人都说，哎，我还不到那里，我不能服侍，我要等到我没有后顾之忧了我才能服侍。那我就跟你讲，你永远都有后顾之忧。你如果说我一定孩子大了我才能服侍，我一定要退休了我才能服侍，我就跟你讲，这个孩子大了你可能也不见得能服侍，你就到了退休你也不见得能服侍。所以这个服侍是就是一看你的一颗心，你要服侍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服侍。然后你说我没有这个方面我怎么服侍，感谢主，那你才可以真正开始尝到跟神走在一起，看神把恩赐怎么给你。我们确实曾牧师现在台上，如果你们知道曾牧师刚来我们确实到现在，你们知道他在敬拜进步多少吗？你们可能不知道，曾牧师刚来确实，我让因为牧师他是我弯了我最尊敬的牧师，所以我在这后面讲绝对不是在贬他或者什么。可是牧师就是他自己会知道，敬拜一直是他，不是他的讲道是他的 powerful， 可是敬拜他一直觉得，哎，这不是他的专长。可是我就他甚至会，他每次跟我们开玩笑，因为他以前我们很熟，他说我常会都走掉，他说我音都不对啊。可是我们在确实里头看着他也是在成长，到今天他可以讲道，他连讲稿都不要了，你知道这是非他是多大的。刘牧师都还不行啊，曾牧师已经可以开始完全不看讲稿的讲道，我们的牧师们都在成长，这也是他求来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求得到这样子。好，我说服侍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啊，如果你觉得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恩赐，这是一个第一个迷思。第二个就是说服侍是义务，高兴就做，不高兴就拉倒。如果你认为服侍是一个义务的话，我再跟你讲，下面服侍的在正确的观念里头会告诉你，服侍是一个特权，不是一个义务。所以如果你们在这边抱着说啊，我参与一个服侍是敬是我是义务哦，所以我可做可不做哟，这是一个错误的心态。如果是以这样的心态，你就不如不要做，因为一参与一个服侍绝对不是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我们确实这么大，有这么多人，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讲说同工不够？你知道我们还花钱有害同工，你们知不知道？ 有些事情是花钱雇请人来做的，你们知道有什么事情是？嗯，清扫厕所，对，扫地整个清洁的都是请人做的，还有什么？
Shuttle
本来是原来是弟兄义务做，现在是请人做，还有什么？给小的育婴室那些姐妹，那些是付钱请人做的。你知道在像我在church理事会，每次我们在一起讨论说，其实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么多人可以服侍，那为什么不就是分配的请大家服侍做义务，为什么要专门在请人？你知道 church staff 的答案是什么？他不能开天窗，服侍不能开天窗，他不能说这个育婴室今天突然这姐妹说不来就不来了，如果是义务的服侍，我不高兴我就不来了，我受了一点伤或者说我就不来了，没有办法的。那你今天交通车你不能说就突然没人接送了，那这所有的在世界的老人家他们全部穿着服装礼拜天准备等人，没车子来。所以很多服侍确实碰到的困扰就是说，这些我们所谓我们大家服侍的义工，我们都认为是义务的，我们随便一个电话去我们今天就不来了。点心部如果你不管从点心部到招待，我们有时候一迟到就迟到个半个小时啊，今天我也是也不一定是不是就睡晚了，但是我们就 miss 了我们服务的这个 timing。 那有些东西算了还可以有人 cover， 很多东西没有人 cover 的。所以在做义务服侍的时候，如果是高兴就做，不高兴或者说觉得说因为是义务的我慢了，你也不应该怪我，或是你不事先把你说明天不能来你要告诉人家。因为很多时候发现的，有的时候点心部的同工，哎，我说你怎么第三堂还在做，他说第二堂第三堂人都没来，所以他有的人他本来是第一堂他就做了三堂。所以就是很多这种服侍的方面，我在跟大家讲就是说服侍是一个义务，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但是你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另一方面的极端说服侍是第一，其他都是次要，这是对一些很属灵的，我特别在提醒一些很属灵的弟兄姐妹，你把服侍完全放在第一位，其他都是次要，你的家庭你的孩子都来不及上特会，来不及去各种你的属灵的追求重要的时候，这也是很危险的。当然服侍的时候特别在提醒一些，今天可能我们这边不见得会有，当你会开始有能力，很多时候服侍是利用神去建立你自己的事工啊，到最后就是这是我的事工。你开始也许是一个很热心说要为神大发热心，可是当一个事工建起来了，一个团队建起来了，是你立得成的。我们越是在有这样子的 leader 在这里的时候，你越要警醒啊，到时候是你的事工还是神的事工啊。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会跌倒，那今天也许我们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但是就是说这边是提醒大家，这里到建立上甚至到最后甚至是有些教会跌倒都有，有没有？有些牧师说这是我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所以就是说这些东西不光只是在看到牧者，是我们每个弟兄在服侍的时候都要小心，因为你服侍越多的时候，你都有机会变成某一个 leader， 那就要特别小心。这里的事工没有大小，但是到最后你到底是回到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名词，你到底是归荣耀给神还是变成你自己的啊？因为这有的时候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因为你成就了这些事情，你有时心里头会要，就跟我在带小组，我讲说有时候不小心讲到说是我的小组，我跟大家讲过啊，我说这是我的小组，我太太马上纠正我，不是你的小组，这是我们的小组，这是一起的小组，我太太就提醒我，知道我有很好的太太都在群里面上面看到他就会在这边跟我讲说你连这种话都不可以讲，因为这种话我想说哎呀、啊、我的小组有时候一讲出这个话来他就要提醒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今天要讲怎么有些服侍的突破呢？我首先讲的就是说你要有正确的服侍的观念，这是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如果观念不正确，就跟我这讲自我突破成长一开始就是从思想观念正确了以后就好办。所以什么是正确的观念？首先最重要就是一定要明白你的动机，你每样服侍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你的动机。 你的这个动机到底是出乎对你自己有益，还是说你真是大发热心，是为神大发热心？那很多时候会好像有点，会有点这个好像没有那么黑跟白，既对整个大的神国有益，可是呢我自己也有一些好处。我在这里只是强调，你要明白你的动机。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有想法，你这个想法你一定要自己讲，我今天出来做某一件事情，我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出来关怀别人，后面有动机，对方会知道的。那如果说我出来做很多事工，可是这个事工到后面对我有好处的，那我要检查我的动机。我今天是做 real estate 的，那我要检查我的动机。我在这边站着讲课，我在church做很多服事，我是不是要拼命去接触不同的人，让他们好来把 real estate 给我做？我要检查我的动机有没有这样子的动机。那做每一样事工的时候，你都要检查。要不然的话church这么大，来这么多人，每个人如果都带了一些目的来church，一个确据很快就会分裂。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我不敢要求外头所有的人，我只先要求我自己。那我要求我自己的时候，因为我在教这堂课，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出发点的动机是，你不用，你只要跟神祷告，你一定知道你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个是首先提醒大家，当你我们动机正确的时候，你就可以坦然无惧，要不然的话常常你就会怕人家在背后说你闲话，你在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说 What's under your 怎么样 sleep， 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你的这里头。但是有的时候呢，服侍的时候呢，你不管做什么样的服侍，会不会有人讲你话？我要提醒你，你不管做什么事，一定会有人要批评你。你只要知道你自己动机出发是正确的，你也就不要 take 所有人的话。
对，我请问一下，批评你有些理由，配偶
怎么办？哦，是 always happen， 这首是第一个。
那你是做完你做的？
他叫我不要教这门课，你看我教了没有？他说你没资格教这门课，我太太跟我讲说你在家里都做不到，你都没有办法对我做到，你怎么有资格去教这门课？你还是不要教了啊！我太太就是跟我这样讲，在我们吵架的时候，对不对？对。昨天他就说，哎，你怎么现在又开始晚睡了？你那个习惯突破的习惯突破要早睡，难道就是送给你学生看的吗？现在一个礼拜有效吗？哎，他就在提醒我，因为我昨天准备到两点钟会这个课。他就在提醒我说，你这不是做给你学生看的吗？你这是不是那个习惯课已教完了，你习惯又回去了？
但是假如说你做了以后两个吵起来了，是对的是不是对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来，你要知道你出发点的动机。那我不会每一件事情，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用教了，你们这堂课那一堂你们会上得到的。所以这里的动机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的出发点是什么，那你就要坚持。当有时候坚持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好，可是自己的配偶你要花更多的耐心，跟同工服侍的时候也要有更多的耐心。那我就讲说，你做得越好越成功，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一定会有人批评的，所以不能在意人家的批评。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动机出发点，其实你知道的，你动机出发点是好的时候，其他来的攻击你比较能够。问题就是万一我们出发点也确实有一些私心在里头，这是最挣扎的时候。好，可以。
因为别人怎么反对你比较无所谓，好像你的配偶会是一个很大的拦阻。那我就慢慢的，我就试着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说， 我做这件事就回到那个态度，我到底是为了讨人高兴还是为了讨主的高兴，就是我就这样子问自己，就是把你自己的态度做对了。
所以我跟你讲，在过程里头，如果我像你讲的，我如果坚持做一样服饰的时候，如果我每件事都坚持 ，definitely 家庭会很不愉快，对不对？如果太太不同意你服饰，可是如果我也做了很多方面的，就是说他说不要服饰，我就不服饰了。有些方面我就说 OK， 我就不出来了。那他也知道，所以他会知道我哪些东西。如果我要服饰，我现在可能还有四五个志工在服饰当中，有些我就是 definitely 就是说就是离开了，就是说时候不到，或者说我就说哎我就退出了，对，所以这是一个拿捏的问题。那我 definitely 就是说有做我该做的这个部分，因为家庭是最重要的。好，我这边就写的说服饰是特权不是义务，对不对？这是我刚跟你们讲，这真是一个特权呢。有哪个地方能够像确实一样，你们在确实里面，你们想做什么服饰你们都可以做，你们知不知道？没有人会阻碍你们的，我们确实特别是如此。你想要做什么的服饰，你只要现在说你要做，你都可以找到 position 可以做，只是看你要不要做而已。我们确实不会拦阻任何人。公司里头你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公司会不会让你做？你在做engineer的时候，我今天要做 marketing， 他会不会让你做？不会的。在确实里头，你愿意做任何事情。确实最不喜欢的就是说，你每次就说啊，哎，我们确实都没有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有人做？那牧师就会说，那就由你开始，你就来做。哎，我是让人家立，我只是提出有这个问题，应该是确实你应该要做这个事情。确实很多弟兄姐妹会用这种心态来跟牧师讲。那牧师就是跟公司一样，就是说，你看到问题。是你的感动，你就来立这个事情。那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事工都是从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的感动起来的。樊家宝这就是一对夫妻的感动起来的。到社区，因为很多社区的弟朋友们不愿意来确实，所以他不来确实，我们确实有这么多好的亲子课程，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把课程带到社区里头，这是从一对夫妻开始的。我们确实有 NAMI 的组织，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姐妹开始的，对不对？巧文开始的。这边我们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事工都是从一个人的感动开始。那我们确实在乎你有这样子的宽度，只要你愿意服侍，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服侍的地方。然后我讲说服侍的时候呢，正确的观念里头为什么把这个写在这里，一定要谦卑温柔，看人比自己强，这是对每一个服侍人的提醒。不管你的这个服侍的是一个最小的事情，或是你做一个服侍的 leader， 这是同样的方式。那这个东西写在这里很容易哦，我跟你讲我自己都做不到，所以我一写下这观念就是在提醒我自己。那这种温柔谦卑的服侍，我一开始跟你讲说服侍的对象包括个人家庭，包括家庭，啊，我们服侍的对象包括家庭。那家庭里头有谁？就是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这也是你服侍的对象。要谦卑温柔，看人比自己强，啊。然后在服侍的过程里头，我要顺服神，跟随圣灵的带领。我后面会讲，这是很不容易的。越是有能力的弟兄姐妹。越不容易，越是有能力的弟兄姐妹想要顺服越不容易。这就跟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年轻的那个财主，有没有？他来看耶稣的时候，他说夫子我要怎么样才能进天国，他有没有问这个问题？那夫子就告诉他什么，耶稣告诉他说你就要孝顺父母，你要做这些，他说这些事我都做了，那我还需要做什么？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还要放弃你的一切财产来跟随我，哇，这就做不到了。所以越是有钱的人，他就做不到放弃自己的财产；越是有能力的人，也越不容易放下自己的能力去顺服。如果你是知道神在带领，你可能会顺服。 可是明明是其他弟兄姐妹在带领，你觉得你的能力比他还强，你的方法比他还好，为什么要照他的方法？所以在很多服事上头的时候，可是这里要你做的是不是去顺服那些人，你的心态是因为这一个事工那是神，神给了这个事工，所以你是为了顺服神，所以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能力参与。但是我讲就是说，有能力的人呢，你永远不要怕被埋没。有能力的人呢，你的能力最终不管你要不要使用它，神都会使用你。但是神在这个过程里头，神会看你的心，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是一个试炼。你就算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来到确实里头的时候，你如果把公司那一套拿到确实来，我跟你讲，我确实很快就会分裂。越是有能力的人来到确实，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把他们那一套拿到确实来，我们的确实就没办法存在。那这个服侍的过程里头，要让越是有能力的人越是要谦卑下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确实就可以整个的成长。任何的团队如果是以这样子的心态在服侍的时候，一定可以成长。好，第二个服侍的突破呢，是服侍呢一定要有喜乐。任何的服侍，我在这里再强调，一定是一个喜乐的服侍。如果不是一个喜乐的服侍，你一定服侍不下去的。那我先问一下，矫正服侍有没有喜乐？有喜乐。
其实我自己学到很多，因为我就说我一直是用头脑的，但是关怀是要用脑。
所以
我为了要关怀，我就必须放掉我自己所有的 judgment 啊，就是说善恶的那一部分就放掉。
你要放掉。Daniel 服侍有没有喜乐？
我觉得我学了很多。
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喜乐？你们都告诉我说你们学到很多，学到很多跟有喜乐是两回事。
学到很多会快乐。
学到很多就会快乐吗？
我觉得我是有喜乐。
好，这是个很，我这样问你们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个做服事的人一定有不喜乐的时候，所以我才要特别问你们说，你们现在的服事有喜乐吗？不是学到很多东西，那不会带给你喜乐，那是带给你，神会给你恩赐。可是我要你 bottom line 问你自己，这样子的服事你有没有喜乐？这是一个服事最终的原动力。如果不带给你喜乐的时候，不单是带给你自己喜乐，我接下来说你还要带给你周边的人的喜乐。如果你服事你自己一个人很喜乐，其他全部人都很愁眉苦脸，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有啊，很有能力的人说他八号司令，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每个人都动得很厉害，事情成就了，哇，他很高兴。可是其他人说，哇，我们每个人都动，你都不动啊，你都只八号司令。可能有些人做的是很没喜乐，他说明下次就不做了。所以我才反过来问你们说，先问你自己有没有喜乐，接下来就问你看到跟你在一起被服侍的人有没有喜乐。这个喜乐还不是一次的啊，一次喜乐是很容易的，是要常常喜乐。我甚至在这边接下来讲说，如果你不喜乐的话，你就怎么样？可能暂时，我没有说不要服侍，我这句话我都不敢讲。我说你可能暂时要缓下你的脚步，回顾一下自己里头的属灵生命的光景，是什么东西造成你不喜乐？你要把这个不喜乐的因素要针对，要去拿掉。我没有叫你说这个时候就放弃啊，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每个人都会放弃服事，因为不喜乐的时候一定会来临。可是这个时候就是我在这里问你的问题，怎么样让我自己常常喜乐？那唯一能够常常喜乐，就是说你不要被那些问题要扒着你，不要为那些碰到来让你挫折的事情夺去了你的喜乐。 那我太太跟我吵架的时候我醒不起了，那我有时候真是曾经有过说，哎，我明天不教了，我真的有，你以为我这个念头没有过，我教了四年的课，你以为我没有过这个念头，说，哎，明天我真的不想教了，今天这实在太不喜乐了。可是就要宣告，在那个时候就是要宣告，那个时候我就是要宣告说，主啊，这个课是你要我教的，对，我不是为人在做。那我还跟我太太关系，如果为这个事情我没做好，我就要改进，对，那赶快开下一门新课，要想一个更多的该学习的东西，那一定要有喜乐。如果没有喜乐，我早都不开课了。可是我跟你讲，我也很盼望开课，只是我也不能每年都开，我是希望每年开一次。可是如果有其他这些时段有人想开课，我也会把课，像去年我就把时段让给你的。那
对这个喜乐会不会是不是 all the time 都是
啊？ definitely 会有 up and down，
yeah.
definitely。 可是我在这里讲的是说，你要知道不是要喜乐，所以当你有不喜乐的时候，一定是 something happened 造成你不喜乐，不要让情况一直恶化，因为恶化的情况到最后就是说服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到最后一定就是不服侍了。我不希望到那一步，所以要你们赶快面对自己是什么事情。我不要你退出，可是我要你放缓你的脚步。还有很多服侍的时候，我跟你讲是因为人，这时候你要去面对那个人，不是要你把话讲得赤裸裸的讲出来，让大家就不欢而散，而是要有爱心的把你看的事情，就像恩爱夫妻那样，把你的 feeling 告诉对方，但是不 hurt 他的 feeling。你就首先要讲说这事情没有什么对错，但是我的感觉这样子有点不太舒服，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你。如果你先跟他讲说这没有对错，你先把这些话一讲，人家就知道你不是在害他。可是我们绝大部分人因为没有经过这些沟通的收靠技巧，或者说你变成你本身的一个习惯，我们一讲的话就很直截了当，我是凭爱心说出来，你那样实在是不对，一讲出来人家就马上开始比赛。那这是同样一个话，有的人讲的可以让人家接受，有的人话不能接受。那当然最不能接受的是谁？就是夫妻。因为夫妻两个说，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遮掩的，讲话就是那么直截了当，一句话就让对方就是受不了，对不对？那我们都可以在外头对弟兄姐妹讲话很和气，可是对着自己配偶讲话我们就大概不会和气的，我们该讲什么话就是一句就出去了，然后讲说我没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对不对？所以我在讲说这服侍的时候，我刚刚再看后面讲喜乐，我只是提出来，后面还有其他的啊。所以我在讲说服侍失去喜乐的时候，你要放缓脚步，检验你自己的属灵光景。再一次强调，我没有让你放弃服侍啊。第三个，我说寻求恩赐呢，要不断的成长。我们要知道，我们手中一切的服侍都是神的工作，你让神来掌管啊，不要靠自己的力量，你要依靠神，做神中心的仆人啊。我这里在接下来刚跟你们讲过，我说服侍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如果神要使用你，他就会把能力赐给你，他只问你有没有那个心。所以在一个寻求恩赐的过程里头，你会得到恩赐，可是我跟你讲，恩赐会得到，神也会把恩赐拿走。心态不对的时候，或是你不继续学习的时候，你曾经有的恩赐就跟我姐妹分享在事情一样，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得恩赐，我们很 happy， 很 expect， 我们会很努力。但是查经有时候我会看到弟兄姐妹在查经，一开始如果第一次耳散给他，他会哦八个小时他都在准备，准备得很丰盛，甚至准备过度了，对不对？都是他一个人在讲。那也会有就会发现，有的人到最后准备到最后，他来的前一下他才准备，甚至有的人叫挑歌，等到到了当场他才来挑歌，会不会有？都发生过。那我当个小组长我该怎么办？我说你不要带了，以后再不带我带你了，会这样子吗？对不对？如果我要这样子去驾驭每一个人的话，那每个人都不要服侍了，因为每个人我可以讲说哦都没我带的好，但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每个人出来服侍，感谢主他愿意。可是我都事实是看到，常常我会跟他们讲说，如果带一个敬拜，你其实下午就要有一段时间分开来，所有的歌你要唱，不单是自己反复的听，你真正要有感动，不是两三首歌抓过来，连 PowerPoint 你都还没有从头到尾跟着带，你什么时候该加进讲话，什么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如果没有准备这样子的话，你带出一个敬拜一定不会成的。 一个敬拜的带的好的时候，你自己在里头，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带敬拜，你下午如果真的有感动，你可能卫生纸已经哭过很多张了。事情也是一样，就是说你这些该做过该花的 effort 不能少，对。可是 definitely 就是说，当你越做越多的时候，是会越来越 efficient， 你的就是说神给你的恩赐是越来越多，让你，但是永远有可以更进一步的。就跟全部会的这些弟兄，他们以前你看在各个church事情敬拜，然后全部会的参会是三四百个人，去年年底我们办了一个爱能改变一切，2500个人在最 professional 的 Flame Center 上面，全部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他们全部层次都一起提升了。你知道那个打鼓的是 Andrew， 是我们一个最年轻的弟兄，他是我们 Youth 的 leader， one of the Youth 的 counselor， 他父亲也是林牧师。他平常你看他在这边，他说那个打鼓对他多 challenge。 那天唱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唱歌的，他唱了五首歌是连续变化的，从 rock and roll 到这个 melody 到跳得非常远，所以他在练习的时候就被人家已经修理了不知道多少次。他说我在睡觉做梦都在打鼓，知道吗？所以他就经过这样，他整就把这个，他就说哇，我简直是不知道被提高到多少个 level。 那练习的时候就跟你讲的就是不顺，可是没想到他那天就是从头到尾一环接一环，一个失误都没有。所以神就会把恩赐赐下来。那在这里就讲说，到最后你一定要了解，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神要使用你，一定会把恩赐给你。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 open up， 我们要不断的成长。什么时候开始停止成长的时候，就是恩赐开始要被拿走的时候。所以就算是刘牧师有没有在成长？刘牧师不断的在成长，他为我们要准备讲道，他一个礼拜读多少书吗？因为这些书的过程里头，他才会不停的新的 idea 会产生，然后有些感动会产生。那如果他也一直停着，他已经是这么大的确信牧师，这么多人，他一停止的时候，整个他的讲道生命会停止。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不停的，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对不起，在神国这里头没有退休两个字，你一直到八九十岁，你一直都可以做的。然后呢，第四讲，生命中的低谷是神为你服侍的装备。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低谷，这里在提醒你说，我们每个人，你生命中间曾经经过的挫折，曾经经过的失败，是神在试炼我们。常常你在你跌倒最大的地方，你挫败最大的地方，那个时候将来你的服侍可能在这个方面就最有果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为今天我们正面临的那个困难，你觉得说哇，我还有什么出路。我这里想说，只有在面对困难挫折的时候，你才会显露出你内在的真实的光景，还有你的属灵的光景。因为属灵的光景不能只有在顺境的时候我才属灵，在光景好的时候我属灵，可是真正挫折来到的时候，那我跟其他人也没有两样，我一样跌倒，我一样觉得说神啊，你已经早都离开我。那你就要检验说，一个属灵不是只有在顺境才属灵，是顺境跟逆境的时候是一样的。事实上越是在逆境的里头，那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心态？我已经从第一堂讲到现在，把这个思想观念转变，看到这件事情明明是很负面的，已经发生很负面的事情，我已经在跟你们讲说，要存进你的潜意识里头，要存进什么样的信息？要存进正面的信息。每一件负面的事情，你一定可以用正面的话语、正面的思想存到你的观念里头。所以，其实这些挫折、失败的字眼，不需要用这些字眼，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属灵的原则，要相信他的带领。我已经从第一堂讲到现在，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对我们每一个人创造都有一个，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到四岁以前都是天才，可是在成长的过程里头，这些天才都不见了，并不是说这些天才都消失了，对不对？你看小孩子成长到四岁，他一天要学多少东西，从不懂到可以牙牙学语，你说那成长是多跳跃。 为什么人到了20岁以后就开始只有 10%， 到了30岁以后只剩下 2% 的天才，这些天才没有消失，天才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因为周围环境的束缚把你都束缚住了。那神的 purpose 让你怎么样把这些就像一个宝石一样，在一个很一个要从一个石头里头重新把一个宝石要琢磨出来。神在我们生命里头放下来的所有的挫折，所有的这些失败，就是这样子的试炼。经过这样子的试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他把我们在生命里头对我们独特的计划才能够真正的显出来。我这里讲是说，神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使用那些你现在看到他在使用的人。今天也许你还没有做任何服事，我要给你一个 challenge， 我说神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我在提醒你，你现在生命里头你认为是最是低谷，是你受过最大的挫折，是神要给你的装备，不要使用你。我这样子跟你讲并不是跟你在讲高调，因为我这样跟你讲是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跟你讲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是说好像在讲一个故事，我才可以讲我自己的事，我可以完全跟你讲我生命中经历的低谷。我越是经历的低谷，就是神在我服侍。我现在服侍的地方，我在做 Career Network， 因为我也失业过，我在做现在的服侍，因为我的 family 也几乎要濒临到破碎。所以这些事情曾经是我生命里头的低谷，我发现 turn around， 神把它用到就是你的 passion 的所在，就是你会坚持下去的。服侍太多了，有太多的服侍可以服侍，什么东西是你的 passion， 什么东西会真正让你 touch 你。我们有些事情就是 touch 不到别人，他就会 touch 你。那个 touch 你的事情，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特殊的感动？是你遭过的挫败，或是你成长过程中间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成长的过程里头曾经有些种子，曾经有些 touch 过你，当那些东西重新被发现的时候，就会变成你的 passion。 好，但是在这里的过程里头，我说你要学习完全的顺服信靠神。看我怎么写的，你要顺服神呢，要依靠他的旨意，因为要你顺服的时候，就是要你放弃自己的主权。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意见。那在一个服侍的过程里头，要你放弃你的主权，放弃你的能力，放弃你认为一定是正确的做法，你要顺服。因为圣经讲，当你一顺服的时候，你就蒙福。那这里的蒙福不光是你一个人蒙福，如果是服侍来讲，是整个团队的蒙福，是整个服侍的事工，所有这些被服侍人都会蒙福。我说服侍有果效，你要感谢赞美主；服侍不如预期，你也不要灰心沮丧，要怎么样？将问题交给神，神会负责。我说服侍不能成为重担，导致自己灵命的枯竭、家庭的失和，或是影响工作。当然这里不是自己灵命的枯竭，服侍也不能成为重担，导致他人灵命的枯竭啊！因为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言辞也可能造成有些人不服侍了，所以这里是相对的。服侍不能成为你的重担，也不要成为人家的重担。我这里特别把家庭失和，这些都是在服侍上会发生的事情。我在这里提醒，这些事情都会发生。还有很多时候在服侍的过程里头，如果你在关怀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别人的重担你不要扛在自己的肩上。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帮助他，我在这里提醒你，不要将别人的重担扛在自己的肩上，不要有罪疚感。如果不能扛在肩上，要有罪疚感，那谁应该最有罪疚感？如果一个教会的话，谁该最有罪疚感？那该是牧师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他的羊，对不对？那每个教会就是罪人聚集的地方。如果每个人的问题他都要解决， 我想他累死了，这两三千个人他也解决不了，对不对？他能做什么事情？他能做的就是把大家带到神的面前，他把这个重担交给神，但是他负责我们属灵生命，他喂养我们属灵生命，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可是不要他把别人的负担都扛在他的肩上，这个不要有罪疚感。就是说这里在讲服侍的时候，我刚才讲过服侍的对象包括家庭，家庭孩子父母都不要让他们给你有罪疚感啊。这个是我在前头跟大家讲过，我在讲情绪管理的时候也讲过，我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也讲过，不要被人家来影响你的情绪，让你 feel guilty。 因为我讲过有一种叫情绪勒索，人家会让你 feel guilty 啊，而且你如果是在这个梦里头，他会越来越让你 feel guilty， 所以你就为了他，不管是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对吧？对父母亲，我们常常会 feel guilty， 对不对？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尽我们教养子女的责任。那有的父母亲会让你 feel guilty 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另外一门课，你要突破它。最重要的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问题交给他。这样子的顺服跟信靠才能给你自己带来真正的安息。当你真正可以安息的时候，你的服侍才可长可久。要不然你做任何服侍都没有办法持久的。你可以做半年，你可以做一年，我给你掐了，你做五年，做十年，你可以想象你十年以后你还在做今天的服侍吗？我说可以的。但是这样是不是可以可长可久，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把这些 key 的要领抓到，你才不会在这个过程中间跌倒。因为我跟你讲的这些每件事情都会发生的，我也都发生过的。但是我在这里不但是在提醒你们，我写出来之后我也是在重新提醒我自己啊，我们一起互相勉励。最后我写说，一个服侍呢一定是一个团队的服侍。如果你带领的不管是大或是小的团队，你要带领整个团队属灵的成长，是一个团队事工成功的首先的条件。你不管是参与任何一个事工，就算你不是主要的负责人，你在里头你还是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力，敏锐于大家属灵是不是都在成长。如果一个团队忙到一个阶段都只有在交代事工的时候，这个团队一定会跌倒，这个教会一定会跌倒。因为这些事情永远忙不完的，一定要分别出时间来带领整一个团队，不管是一个大一个小的团队，让他们属灵的空间。不光是我也上个礼拜讲过，在带领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如果只有你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我讲过不够的，你要带领家庭整个属灵的成长。这里今天讲到服侍，你要带领整个服侍团队。如果负责人他并没有在带领属灵团队的成长，你是其中的一份子，你可以补他的不足，你可以在这方面就敏锐于花功夫，并不一定都说。我这里从来没有讲说这是每一个团队 leader 的责任，我在讲说是我们可以敏锐于看到，知道这是一个首要条件的话，我们可以进入我们这一部分。然后在一个团队的服侍里头，建立关系要先于事工。如果你不跟关系不先建立起来，事工就开展的话，这个团队很容易跌倒，同工很容易离开啊。同时呢，你要信赖一起服侍的同工，分派工作各尽其职。那有的人会跟我讲说，可是他们就做分派给他们事情，他们就是做的没办法把责任做好。我在讲说，在服侍的时候，有的事情没做好，还有下一次，还有明天小组聚会，还有下个礼拜的小组聚会，这个小组聚会没做好，下礼拜还有机会给他更多的槽点。每个人都有，但是你要了解每个人的长处跟短处，然后在团队服侍的时候要尽量利用他们的长处。可是因为我们是服侍，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团体，所以我一再强调说，并不是他没有这个长处我就不让他服侍。我在想每个人都给他机会，因为这是一个我相信神的恩赐会下来，只要他有心，我就会让他服侍。所以服侍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小组里头被子在就，哎呀，我还太年纪太长，我不能带查经，哎，我从来我不会唱歌，我不能带敬拜， 我做一个负责的灵的时候，你要有敏锐度，因为我们自己也希望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同时要给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有同样的机会。然后服事的时候一定要从小事做起，这特别是提醒我们这些有能力的弟兄姐妹，服事不一定要做大事，一个神的工作没有做大事小事，一定要从小事做起。小事你能做得好的时候，这就是跟在公司里头一样，你不要怕被埋没，你只要事情做得好，你的事情会，你有就跟神要给这五千两银子的仆人，你有的他还要加倍的给你。但是如果你只能做大事不能做小事，我想神绝对不敢把大事交给你。这是提醒大家啊，然后提醒大家，一个事工服事不要轻易的加入，为的是让你们不要轻易的退出，好好的祷告。当你要加入一样服事的时候，就要全心全意，要给自己时间，要持久啊。一个忠心持久的服事会带来团队的成长突破，不只是你自己个人的突破，会带来整个团队成长突破。所以我们确实一直在成长， We are doing something right。 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牧师，我们整个服事团队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缺点，你们都看得到，可是 We are doing something right。 所以我们持续的在成长，我们不是说为成长这些人数骄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对的方式，对的心态，而且我们有很多，像牧师每次讲说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弟兄姐妹的服事是几乎弟兄跟姐妹是一样的，对不对？很多教会是只有姐妹在服事，弟兄都不见了，我们确实就是弟兄姐妹的服事几乎一半一半，是一个非常 healthy 的呀。好，今天就是把这样子服事的一些观念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堂服事的突破，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在服事过程里头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是吧？今天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有服事的，是吧？求你把更多的恩赐赐给他们，让他们更敏锐于他们服事岗位上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吧？今天我们有弟兄姐妹还没有参与服事的，还是真是求你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心，甚至让他们找到他们的感动。唯有参与服事，他们才真正能够在服事的过程中间得到更深属灵生命的改变，还有他们灵命的成长，是吧？在这里我们真是借着我们彼此的分享，是吧？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真是来做工，来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事的里头真是有从你而来的大喜乐。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今天是最后一次讲课，下礼拜的话是还有一次讲课，你们要讲课还是我们要大家一起做一个圈大家分享？有没有要带 snack 来的？好不好？每人带一点点 snack 来，我们想下次我们大家做一圈，我们大家用分享的好不好？一堂课学了这么多下来，我们来做一点点分享，也不用每堂课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讲，下一次我可不可以一句话都不讲，而听你们大家一起分享？也不要因为这样分享不上课，你就说那没什么好来的。有记得带 snack 就带，没有带也没关系，有就有，没有也无所谓，这是没有强求。但是我想下一堂课就轻松一点，好不好？大家做一个回顾，我们大家这学完了12堂课，一起，我们彼此一起互相勉励。好，谢谢大家。后来一个小孩有人回来拿了，
大家讲义，
没问题，没问题。 OK， 好，下礼拜见。